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恩典，每年的圣诞节每年都这样过，但是今天会很不同。今天是我们刻意去纪念你的恩典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每年你的恩典都这么多，我们今年我们会更加数更多。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年的恩典都会不同，但是一年总比一年多。你的恩典从不间断，你是向属你的人施你奇妙的作为，赐下无数的恩典，求你让我们能够懂得去察验你的作为，好叫我们常存感恩的心。在今天的早晨，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去思想你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的心灵安恬在你的里面，就好像玛利亚在你的膝头上去思想你的话。求你让我们渴慕的心灵进入你的里面，亦都打开我们的殿堂，内心灵的这个殿堂，去装载去盛载上帝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在整个会场里面工作，使到我们每一个人同感一灵，在神你的话语里面同得帮助，又叫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彰显上帝你的荣利，以致到你的名被高举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由古至今，历世历代呢，无数的人呢都会期望能够预知未来。预知未来，起码我知道将来会怎样，我们都听过，如果我知道呢几时个股市咁高涨嘅时候呢，我哋买定入定货。几时我能够知道嗰个号码几多嘅时候呢，我哋买定，总之第一个一定离唔开我。我哋好多希望，好多诉求，好多人都期望自己能够可以预知到将要发生嘅事。预知未来成为咗唔少嘅著作，唔少嘅电影嘅桥段。呢啲嘅桥段正係反映出原来人好想渴慕或者係渴求能够知道更多关于将来嘅事。末世嘅预言就係一个好大嘅有好明显嘅例子。而呢个末世嘅预言早早已经喺圣经里面讲明。只不过今时今日有几多人愿意去接受，愿意去相信。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人对预言来讲的实现能不能够真的可以预期呢？有时一面好奇，一面恐怖。为什么呢？如果你有看恐怖片的经验的话，你就一定会知道了。我小孩子的时候呢，睇恐怖片，我哋我細路仔嘅時候咧，都係掹三尾咁入場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乜經驗啊？掹三尾入去戲院度睇嘅，即係唔使俾錢嗰只嚇。睇恐怖片咧，就有個經驗咧，就係一隻眼嚟睇，記住聽住佢咩事，問下隔離，喂，發生乜嘢啊？哇，好恐怖啊啲聲！哇，跟住一隻眼嚟望。嗱，呢個就係少咗經驗。人對未來、人對預言嘅嗰個嘅成就咧，往往係帶住一個嘅期待、驚恐又想知嘅呢個心情。但今日我唔係同各位講末世嘅預言，今日我同各位思想嘅就係一個比末世嘅預言更加重要嘅。就是自从人类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上帝为人所预备的一个奇妙的计划，这个的救赎计划就是一个的惊世预言。 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当时主席都读过，他又叫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当始祖犯罪之后，人和百兽和百物都可以讲话，大家都永远都不会做到朋友。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始祖犯罪之前呢，人不需要去打猎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人和兽的关系呢就决裂。所以一幅的兽皮披上身，就证明了野兽的灾难在那个时间开始。当魔鬼知道上帝要开展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女人的后裔的时候，于是他就想下，我怎样令到上帝的那个计划不能够如期实践呢？于是他就想下，我要破坏上帝所成就的计划，一个预留救恩的机会不会永远都不会出现。于是他想，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咁啊，好明显就一定系夏娃对落嘅生嘅仔女。大家都知道，当你睇创世纪嘅时候，你会见到嗰个人撒亚伯。呢个系一个手段，令到两者手足相残。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就成就咗佢嘅计划。然而呢个计划，带来了是很大的伤痛，因为这个谋杀案，这第一宗的谋杀案不是发生在家庭以外，而是家庭之内，兄弟彼此为仇，带来了最终的就是死亡，血去洒遍这个地方。当时作为母亲的，是一个可以讲话是极道的痛苦，是一个很大的伤痛，因为他最爱的儿子就是这样离世，而且不是一个正常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那时都未有死亡这回事。但是这里里面真真正正尝过死亡那种的痛苦，那种的伤心，那种的悲惨。当你见到最爱的人离开你的时候，你的感觉一定不好受，你会明白内心那种痛苦比刀刉更加痛，更加难受。第一宗的谋杀案带来了家庭里面的悲剧。今日我们见到在这个的坊间，我们在收音机、在电视机、媒体里面，我们都听过不少的家庭悲剧，而且是逐步以后都会逐日发生。那我们怎样看这个的上帝的计划？女人的后裔怎样成就？这个在历世历代里面不断的追求的一个的答案。好多嘢我哋唔知道系点样，到甚至乎魔鬼佢知都唔知，你都唔知道。好似一句说话，人算不如千算，又好似先知以赛亚所讲啊，耶和华说：我嘅意念非同你嘅意念，我嘅道路非同你嘅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嘅道路高过你嘅道路，我嘅意念高过你嘅意念。这个预言的秘密未被解开的时间，人继续的生活，继续的犯罪，人面对的亦都是很大的困苦，最大的就是痛苦。这个痛苦一路积聚下去，不单只是由朋友或者是不同的人里面产生，痛苦往往很多时候在家庭里面出现，带来很多的伤痛。 人冇辦法去面對一啲嘅困難嘅時候，死亡只會成為一個終局。我喺喺前日嘅時候，我出席一個神學院嘅一個慶祝會嘅時候，慶祝會完咗之後，有一個嘅神學生好難過，聽住我電話好難過。咁佢啲同學就圍住佢，發生咩事？後期我先知道，佢一個親戚，佢好熟悉嘅一個表妹，因為承受唔到壓力，喺上面跳咗落嚟。人面對嘅嗰個嘅罪嘅困惑，帶嚟咗困苦，帶嚟咗絕望。人冇辦法去面對承受咗嗰個嘅困苦，於是就向上帝去呼求，神就施行咗拯救，以致到人可以得着呢個喘息嘅機會。嗱，呢個喺舊約嘅士師記裏面咧，係經常都會見得到呢一啲嘅重疊又重複嘅一個嘅咁嘅景象。歷世歷代好多嘅以色列人，佢哋都有一個問號，呢個問號係乜嘢呢？女人的后裔是哪个？哪一个有这么大的福气可以有这个的女人的后裔呢？直至到主前的八世纪，大约是790年左右，上帝就藉着先知重申他的预言，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人开始忘记对神的恩典，忘记当人类面对痛苦的时候，神开始再出现。所以有一句说话说，上帝是靠近伤心的人。在这个时间里面，人辗转的去祈求，去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上帝就一次又一次的去提醒他的百姓。然而人往往是很愿意走他自己的路，所以以赛亚先知所说，我们都一样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就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就讲出了将来上帝的计划会怎样去成就，就是在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一个荣耀地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受尽屈辱去离开这个世界。这个预言几时实现？什么情况之下实现？第26节第一章，到了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他已经和大卫家一个名叫约瑟的人定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到去的时候就对他说了，恭喜了，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他也因为这句说话惊慌起来，见到一个突然间出现的人在他面前说这句说话。第二，他讲这个是祝贺的说话，究竟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也都可以不难去理解到，玛利亚在这段时间里面是进入独处祷告的时候。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天使在他面前显现，这个祷告也都表明了，就是上帝和人的同在。这一刻他跟玛利亚讲的说话，蒙大恩的女子，预言在这个时间里面出现。但是创世以来，历世历代里面，以色列人不断地寻索这个预言，日期不知道几时，亦都不知道发生在什么地方，亦都不知道先知所讲的究竟是在哪一度出现。然而人不断地去祈求，上帝啊，你究竟几时才听我讲，你几时先听我祈祷呢？我不断在你面前去呼求，去讲出我自己的那个的诉求。这个诉求是不是你充耳不闻？ 是不是你看不到你听不到呢？人在呼喊的时候不断去问这个问题，上帝啊，你在哪里？正如创世记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上帝是不是不听人讲呢？圣经说，现在以色列的哀声已经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从此我们可以肯定一样东西，上帝是听祷告的，而且不是单单是听祷告，而且是充满了悲天悯人，满有了慈爱。当我们在困苦的时间里面，在难堪的时候，上帝是不是真的舍你而去呢？有一个人他已经是很痛苦，心灵很疲乏，他走一步路都觉得举步维艰，在那个时候里面他去求上帝，你在哪里？难道你不再理我了吗？当他走到去了沙滩的时候，很宁静的环境，他更加感觉到上帝已经不再跟他同在。为什么？本来在沙滩上面一两对的族人，但是行下行下只是得一对。他的痛苦心灵望着这个足印的时候，他感觉到非常的悲怆。他说，上帝啊，上帝啊，你的怜悯在哪里呢？你今天令到我站在一个孤独孤单痛苦的日子到几时呢？但是有声音跟他说，你看清楚这一对足印是哪一个？这个族人不是你，这个族人是我，现在我是背着你行，我是背着你行，之前我是跟你一起行，现在我是背着你行这条路。弟兄姊妹，圣诞节是什么？是上帝与人同在，以马内利，是我们今天去经历上帝的一个日子。今天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是我们经历着上帝恩典的时候。只不过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去到哪里呢？你是不是跟上帝建立一个结连紧密的关系呢？当我们不断去祷告的时候，日复日，月复月，年复年的时候，都未曾得蒙垂听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上帝已经舍你而去？如果是的话，你再想深一层，你和上帝的关系是不是一个交结的关系，抑或是一个疏离的关系？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不可以分割的。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去敬拜，我们每一天都进入敬拜，这个只是提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当我们迫切向上帝去求的时候，我们想清楚我们那个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主耶稣说过的说话，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首诗歌，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会唱，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歌词的话，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的事我的手做不到。每一次我祷告的时间，大山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弟兄姊妹，这个何等伟大的祷告。你有多少时候会用这个祷告作为你的祷告？当你唱诗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的使命只是临到我们身上，可以透过祷告可以摇动上帝的手，可以经历上帝的那个恩典？但我们今天不是很多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 这个不是单单在台上面跟各位分享信息的这个人去经历，我们经历着，我们不断的经历，起码我的家是不断的经历。我又出来神学院，放低我自己的专业，进入神学院，到到我出来侍奉，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不断去经验上帝的同在和恩典。只要你愿意的时候，上帝一点从不断绝，只要你敢找紧他的时候，他的恩典从不离开我们。没错，我们会有一个人的时候，但是你绝对不是孤单的时候，你只可以说你是单独，但是你绝不孤独，因为上帝同你同在。只是我们怎样看祷告，我们是不是会觉得今天怎样临到我身上是这么苦的呢？正如我第二个女儿那样，我今早分享的时候都讲过，我第二个女儿因为面对会考那个的压力很大，她由脚到身都生满了一粒粒的形，很辛苦很恨。有一次晚上的时候，他在那里喊，他说为什么这些东西偏偏临到我呢？即是我想专心读书，但我一路拗。我说这些不是成为你的娱乐来的，你放低你的手啦，因为我比你更加痛。我望到你一路拗拗到损了的时候，我更加痛。我想作为父亲的，你一定会经验过这样东西。你见到儿女是这样的时候呢，就好像刀割落割落去，一路一路咁急自己。我唔想㗎，我祈祷咗好耐，上帝都好似唔听我祷告。究竟点解我要有受呢啲咁嘅苦啫？已经会考已经死咁滞啦。我五点钟要起身读书，十二点钟我先瞓觉。你话佢可能要求自己高，呢个系冇办法，父亲嘅传统。即是我的传统带下去，他要求会高一点。但问题一样，他怎样去看他自己呢？他就在祈祷里面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只是跟他说，不用难过，你今天所承受的将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经验过这种痛苦的时候，他日有人面对这种痛苦的时候，你会成为他很大的支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验过难堪的时候？可能是你同事给你的，就可能是你同学给你的，就可能是你的家人给你的。我告诉你，越爱的人刺得你就越痛，越伤你，你会令到你很难受很苦。但是问题一样嘢，你点样睇呢啲呢？如果你将呢啲能化为咗祝福嘅话，将会有更多人成为你嘅支持，亦都你都成为咗别人嘅支持。我之前牧养嘅一间教会，有位姊妹，佢经常去邀请弟兄姊妹去屋企，亦都去探访唔同弟兄姊妹到屋企。是一个很主动的一位姊妹，我很欣赏的一位姊妹，但她偏偏就患了 cancer。 在她临终之前几一天，我去探她的时候，她说，阿生，我不好意思了，我要躺在这里跟你讲说话。可能不紧要，我跟她讲不紧要，我很难过，即是我这样的年纪就要离开世界，未到六十就要离开世界。我说不紧要，生命不在乎长短，你的生命如果能够成为了别人的祝福的话，你的生命是光彩充满灿烂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跟这位姊妹说，你已经做到了，将来你所得的奖赏正是等着你去拿。弟兄姊妹，你怎样看这个祝福？预言在哪里来呢？ 世界末日的预言我们会见得到不断的实践，当人去面对的问题不断的存在，世界预言出现了，这个预言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人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亦都是不断的增加。这个预言怎样成就呢？只一句说话，玛利亚讲话，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句说话带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十七、十八世纪中期一个法国的灵修大师盖恩夫人，她讲了一个的比喻，她说当一只船它装的货越多的时候，它就会向下越沉得更加深，直至到船边。同样如果我们的爱是深的时候，是多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了别人的祝福，成为建立了别人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弟兄姊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是主耶稣同彼得讲。今天我们看什么为最重要呢？我们的爱落在哪里？凯夫人他讲的同样一个说话，一个人越有爱的时候，他就越发谦卑。天平怎样称呢？重的东西就在下面，轻的东西在上面。好像一个人他越有爱的时候，他就不会看他自己过于当提，就要说自视过高。但是当他没有了爱或者不足够爱的时候，他就看他自己高于一切。弟兄姊妹，我们怎样看我们自己呢？圣经里面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发生在初期教会里面，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6至47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面行切聚集，一家一家的麦饼，存着欢乐恳切的心容繁，又赞美上帝，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初期教会里面你会见不到报道，你会见不到报道队，啲人一日一日咁样加落嚟嘅。弟兄姊妹，系源于乜嘢？系源于一个字，爱。我翻教会，我信主之后再翻教会，已经系十多年之后嘅事。但是不是因为我衰到彻底，或者我经历过什么我回到教会，令到我留下在教会是因为那个群体里面我找不到的东西，在这个群体里面找得到。我在工作的群体里面只有以如我诈，我踩低你我就会高。我跟这个领姊妹分享过，我的年代就是这样。但在这个群体里面，我找到的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很单纯的爱。弟兄姊妹，什么吸引你回来教会呢？不是这里有多少好的设施好的设备，而是这个群体里面有的是爱。没有了这样东西的时候，我想想你摆多些时间，摆多些精神，摆多些心力是很难的。弟兄姊妹，这个群体有没有足够条件呢？这个群体能不能够吸引每日人数增加这个说话临到我这个群体当中？求主帮助我们，预言怎样接收？预言是透过玛利亚谦卑顺服去成就，但是怎样去接收呢？玛利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嗱嗱声去找了。找什么呢？去找伊丽莎白，去看一样东西，究竟这件事是不是真实的呢？ 但是他求证之前，他就要面对一个问题，我是一个未嫁之人，我是一个未嫁之人，我怎样成就这件事呢？在今天的环境里面，未婚怀孕已经是不是被接受到，在当时的处境更加难，因为在圣经里面明明地记载，如果真的有人是这样的时候，未婚怀孕的时候，是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他的未婚夫第一个就要这样做。但是我们见到约瑟并不是这样，他爱玛利亚，他知道这件事是很难的，我怎样能够面对这个问题呢？未婚怀孕，即是说他爱那个，口里面讲是自己，但是实际上不是自己，因为他怀孕这个 BB 不是自己的，就好像行上红地毯的时候，只不过爱人结婚了，不是自己是新郎哥，这个是很大的相同。但是约瑟爱玛利亚，他不愿意玛利亚被侮辱，于是他说我休了他算了，因为当休书写了之后，他就可以嫁他喜欢的人，他宁愿走这一步，但是这一步是很艰难的。如果你拍过拖，你又散了的时候，你就会明白那种的痛苦在哪里。玛利亚得到这样的回应，他只是谦卑的去接受，面对这一种的处境，这种的处境并不容易，讲话愿你成就这件事，但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弟兄姊妹，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为什么呢？一个属基督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人，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信耶稣很容易，拿到救恩很容易，因为我们白白清义，不需要的嘛，不需要给任何东西。你信耶稣需不需要给任何东西？不需要。但是这样成圣就需要功夫，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要付上代价，否则的话你永远都是糊糊碌碌求求其其地做一个基督徒，你永远都不能够体会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深和何等的奇妙。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职分是一个不是等闲的职分。彼得前书讲到话，这个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是一个非常之荣耀的一个职分。你受浸归教会，表明一样东西，就是你得到第一个 honor。这个 honor 我给你，是不是？不是，是上帝给你的。你归教会是一个 honor 来的，是一个荣耀来的，所以不要看轻这个荣耀，你就要好好的去建立，帮手去建立这个家，这个属灵的家。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去参与侍奉，只不过你是不是愿意第一个身兼事卒我做先，即是等第二个来呢？大把人不用轮到我，排队都未到我，这么多人才使得到我？不是，上帝看得起你就找你做，不是人找你做，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你帮手参与事奉，这个是何等大的第二个的 honor 荣耀来的。你可以参与事奉，不是服侍人，是服侍上帝，因为上帝藉着你的手来去建立弟兄姊妹。但你是不是愿意承担起这个职事？当我们如果是能够什么都是身兼事卒，我们能够一马领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整个堂会就很不同，否则的话我永远都是见到教会原地踏步，事事都是这么多，质满就算数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一幅图画不是单单是这样，是可以更大的呢？ 是可以更多的人因为福音的缘故来到这里呢？那你就问一下，你的爱有多少？你付上的有多少？不要问我已经是很累了，但是上帝使用你的时候是给你有更多的能力。不要推，免得你失去了这个福分。但你做咁上下嘅时候，需要休息嘅时候，我就而家你快啲休息，因为呢个系你需要噶嘛。但系有人帮手接受，诶唔紧要，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我继续你嘅职份，咁样就好好玩啦。因为我做完之后，有人帮我承接，一齐做，一齐欢喜快乐，一齐去经验上帝恩典，好得无比。弟兄姊妹，咁我哋点样睇侍奉？我们怎样回应上帝的召命？我们是不是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上帝给我所作的呢？今天第一样要做的就是在敬拜里面，我们能够安定留在神的面前去敬拜，好好专心去敬拜祂，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样要做。不要问你参与什么侍奉，第一样你要做。我有一次在新闻的时候，那个新闻片段都讲到一个人在停航的时候，他搭船去离岛，点知就最后那分钟望着个船尾走，正如我有时搭地铁你搭巴士一样，望到个车走的时候就起咕咕讲到我死死下，点知我望着个车走。有时我就想想，可以早一分钟我咪唔使咁辛苦囉，早三分钟我咪多啲空间囉，不妨俾自己多啲空间，唔使咁辛苦赶到死死下，早三分钟早十五分钟嚟到安静自己，准备自己嘅心灵，好得无比。我哋嘅敬拜係对准上帝，唔係向人交差嘅。如果你諗住我返嚟敬拜係为咗我要填个表嘅时候，嘥气，你不如唔填好过。我们是对准上帝，我们所作的是为了上帝得到荣耀，所以早点来，我们一起安静去敬拜，进入这个敬拜，这个是上帝所看重的。因为由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都强调敬拜这个主题。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样看敬拜这回事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为自己留多三分钟，行空多三分钟，你就会经历非常的轻省的事。预言是需要印证的，在第一章第39到45节和56节里面提到，我刚才都讲了，玛利亚知道这件事之后，嗱嗱声走去找伊丽莎白，他讲到说，哇，这件事是很精彩的事，他心里面想，我需要求证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我是不是真的那个人女人的后裔发生在自己身上？他需要求证，预言是需要求证。他第一个找伊丽莎白，他乜边个都不讲，只是找伊丽莎白。一去到的时候，一问安的时候，伊丽莎白一听到之后，他的福已经开始搅动。如果你是做个妈咪的话，你要明白到他里面跳动那种的感觉是怎样的。我沒有資格 做媽咪，我根本沒有這樣的經驗，這些是你們專利來的，很欣賞這個專利，很愛惜這個專利。當他搞動的時候，他就說，哇，這個何等大的恩賜，聖經裡面說，你在女子之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是有福的，我主的母親竟然來到我這裡，這個是何等福氣臨到我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出啫，入我耳啫，我腹里面咧已经开始搅动啦，欢喜跳动，我就冇办法去理解乜嘢叫欢喜跳动。不过跳动嗰下咧，我就会知道，因为我都有经验，做过爸爸嘅经验啊，真系喐噶喎，嗰种嘅感觉好得意噶喎，你将为人父嘅时候咧，记得去呢个感觉。但你以为人父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将这个感觉抌了它，这个很特别的感觉来的。玛利亚就从这个口中里面知道 呢件事真係成就。但係真係成就嘅時候，都會肯定究竟喂上帝你所講嘅伊利沙伯係咪真係懷咗男胎呢？我真係需要再進一步印證。我哋嘅信心同瑪利亞都唔會爭太遠㗎。我哋需要求證㗎。瑪利亞痛出一個咁嘅部分。喺第56節裏面就帶出呢一個信息。呢、這個同下文同埋上文呢係完完全全單獨嘅一句句說話。瑪利亞和以利沙伯同住約有三個月就回家去了。嗱，呢個係一個交代。但係點解要等三個月？就要證明一樣嘢，喂，男胎嚟㗎喎，嗰陣時唔係有超聲波㗎嘛，知道呢個係男呢個女㗎嘛，估估下㗎喎，真係，如果你懷孕呢，六七個月呢，我就話俾你聽呢，你嗰個係男呢個女，準成都可以有八九成，你唔使話俾我聽係男定女，因為我經驗話俾我聽，一定係冇乜走雞嘅。瑪利亞等三個月，呢三個月呢就係判斷究竟上帝嘅預言係咪真落喺自己身上。日期到啦，三個月滿足啦，佢真係見得到啦，以利沙伯懷嘅人係男胎。弟兄姊妹，你相信上帝嘅預言嗎？我哋每一個人都講緊一個預言，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係不斷嘅講緊一個預言，就係耶穌基督將要再嚟。喺上裏面講，我預得你快啲嚟，口語化咁講，預得你快啲嚟。但係當我哋面對呢個預言將要實踐嘅時候，弟兄姊妹，我哋有冇足夠嘅準備？這個日子很快到，我們不是帶著驚恐來看這個日子，我們是帶著歡樂的日子來看這個日子，但是亦都是哀傷的。這個可以說是很矛盾，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如果未有我們有些弟兄姊妹的家人，或者我們本身的家人或者朋友未曾信主的時候，我們是哀傷的。當田間一個突然間出現，一個突然間唔見咗，一個留低咗個時候，咁點呢？去咗邊呢？一個翻咗天家，一個仲留喺度。弟兄姊妹，嗰、那個會唔會係你屋企人？嗰、那個會唔會係你嘅親戚？會唔會係你嘅摯愛？如果係嘅話，你真係需要喺禱告裏面好好嘅去努力。我哋一齊嘅好好嘅努力。上帝嘅預言從來都唔會唔應驗。因為過去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知道，但我們怎樣看主再來這個日子呢？是不是真的充足的準備自己，在我們的侍奉，在我們的服侍，在我們的行事為人上面，是不是能夠彰顯耶穌基督的榮耀呢？求主幫助我們好好地去面對這個預言，憑信心去倚靠著上帝。我們一起祈禱。求主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话在我们的 生命里面是每日都有效。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好像玛利亚一样，好好地去侍奉你，好好地服侍你给我们的群体，好好地去建立成为了别人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以至到我们 在圣诞节的日子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你给我们的一份喜悦，是能够带给更多远近的人去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